在海德堡料理问答的第59问。
那你猜猜，我们这边满大百分百高吗？
你相信这一切之后对你有什么帮助呢？我们一起回答。
可以使我在基督里，
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
并且承受永生。
这里提到说你相信这一切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相信。刚才我们所练的这个整个的使徒信经，
首先我们所你们那个使徒信经是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那当我们相信使徒信经里面所有的内容，那就意味着接下来他其实提到三件事情。
所以当我们信这个使徒信经的整个内容，跟着我们就看下面的三件事。
那第一个是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
第一就是使我们可以得到在基督里面，
意思就是你相信的福音，相信的真理，你的生命就被带进到以上帝的约里面，就是这个圣约里面。
所以你相信福音，相信这个真理，我们就会在那个圣约里面有份了。
那所以这里说在基督里，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不只是在教会里，他是在基督里。
所以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呢，他不在教会里面，是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所谓的在教会里是，就是你不只有来参加教会、参加聚会，而是你实际上是在耶稣基督他的保守之中，在耶稣基督这位中保对你的救赎的恩典之中。
所以我们不是来到参加教会，教会参加教会某个团体，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蒙基督的保守，蒙神的看顾和带领保守我们。
而且这里说了，得以在神面前被称义。
接下来他说到我们得以在神面前得称为义。
如果今天我们要面对上帝的话，我们要这里说的在神面前，意思就是你面对面与神相遇的时候，你也不会惧怕。
所以我们得称为义，当我们面对面同神的时候，我们都不止惧怕。
如果今天上帝要审判我们，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也不惧怕。
现在当有一天上帝要审判我们，我们站在审判台前，我们都不需要惧怕。
因为我们已经被称为义。
因为我们已经被称为义。
如果带着我们自己一个会犯罪而且继续在罪中生活的这样一个生命，我们一面对一位圣洁的时候，我们一定感觉到很惧怕。
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带着一个罪的生命，我们去面对一位圣洁审判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会惧怕。
但是这里称义的意思是上帝完全接纳我们，他看我们就像一个义人一样。
所以这个称义就是上帝完全的接纳我们，看我们是一个义人。
那所以我们能够面对上帝而不惧怕，只有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我们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穿上了义袍。
所以当我们能够得称为义，就我们得到蒙神的赦免，还有当我们穿上这个神所给我们的义袍。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关系是一个不再惧怕，不在罪中生活，而是完完全全得到神的赦免的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不再惧怕，就是得到以前是赦免这个关系，就是我们站在神面。
最后一点这里提到是承受永生。
最后一点就是讲到就是我们要承受永生，
就是永远享受上帝要给我们在添加在新天新地里这种生活的福乐。
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能够永远在上帝的天国里面能够得到这个永远永远的福分。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安静在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能够安静在你面前来敬拜你。
你再次用你的话语要来安慰我们。
你再次用你的话语安慰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藉着耶稣基督从水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重生了我们，
使我们有那永活的盼望，
让我们有那个永活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
让我们得着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这种的生命。
为我们存留在天上永远的基业，
俾我哋能够永远存留喺天上面个永远嘅基业。
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不惧怕。
当我哋面对死亡嘅时候，我哋唔知惧怕。
我们面对上帝你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永远是公义的，但我们心中不再像以前一样惧怕，因为你已经称我们为义。
当我哋面对对呢、这个上帝上，我哋唔再惧怕，因为你已经称我哋为义，所以我哋就唔知惧怕。
当我们看到坟墓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坟墓的另一边乃是那复活永恒的生命。
当我们站在这个坟墓的时候，我们看到坟墓的另一边就是复活永生的生命。
死亡永远不能再捆绑我们，
死亡永远不能够再捆绑我们。
肉体生命的死再也不是我们人生的尽头，
肉体的死不是我们人生的尽头。
病痛和死亡再也不能夺去我们的喜乐和盼望，
病痛和死亡不能够夺走我们的喜乐和我们的盼望。
我们感谢你的怜悯，你的大爱，
感谢你的怜悯和你的大爱。
因为我们原来不过是尘土，
因为我们原来只不过是尘土，
我们算不得什么，
我们不算得什么。
但是主你竟然顾念我们，
但是主你竟然顾念我们，
你竟然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你竟然让你的儿子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代替我们受刑罚，
代替我们受了刑罚。
因为耶稣基督你是无罪的，
因为耶稣基督你是无罪的，
所以当你献上的时候，你的宝血就可以洗清我们的罪。
所以当你献上的时候，你的宝血足够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这些依靠你的人，
我们依靠你的人，
我们能够与上帝你和好，
我们与上帝和好，
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你担当了我们的罪。
那耶稣基督你担当我们的罪。
今天我们带着复活的盼望，
今天我们带着复活的盼望，
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有你赐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你赐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也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来过每天的生活，
我们愿意按照你的心意过每日的生活。
求主你加添给我们力量，
求主加添给力量给我们。
我们也为着我们在身体上有病痛有软弱的，在你面前祈求。
我们为到在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
继续为张丽萍姐妹我们献上祷告，
继续为张丽萍姐妹献上祷告，
祈求主你与她同在，
祈求主与她同在，
让她在生活当中靠着主你的恩典来过每天的生活。
我叫她在生活当中靠着你的恩典过每日的生活。
我们也为巴神，
我们为到阮牧师来祷告，
来向你献上祷告，
向你祷告，
恳求主你特别的来看顾保守他，
求主你特别的看顾的保守他。
也知道主啊，他有好几次中风以后，但是主你仍然保守他的生命。
我们知道他有好几次的中风，但你仍然保守他的生命。
主啊，祈求你用你的右手继续的托住他，
求主你用你的右手继续的托住他。
主啊，我们也把谭师母再次仰望在你圣手当中，
我们继续为谭师母交在你恩手当中，
也祈求主你用你的右手恩待祝福他，
求主你用你的右手恩待和祝福他，
减轻他一切因为骨裂所造成的这些的疼痛，
减轻他一切的骨头的疼痛。
那在疼痛当中有主你赐下的力量能够坚忍，
求你赐下力量给他坚忍，在这个疼痛当中
能够每天靠着主你的恩典，你所给他的力量来胜过一切，
求教示你的恩典每一天的能够你的手指保守他的脚步，
祈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祈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愿你的安慰你的大能你的医治能够临到他身上，
你的安慰你的大能你的医治临到他身上。
我们继续为陈佩英姐妹我们献上祷告，
继续为佩英姐妹祷告，
也谢谢主你一直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与她同在，
多谢主能在每日生活当中都是与她同在，
赐给她有健康的身体，
赐给她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求主你继续的看顾保守她，
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她。
我也为做严丽伟姐妹我们献上祷告，
我们为做严丽伟姐妹献上祷告，
也祈求主你特别的恩待祝福她，
求主特别的恩待和祝福她。
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软弱有病痛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主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生命当中有疾病疼痛的时候，我们只有你的灵你的生命与我们同在。
我们继续为唐国勇弟兄我们献上祷告，
为到国勇弟兄献上祷告，
谢谢主你给他有健康，
多謝主俾佢有健康，
也讓他在生活當中有你賜給他的喜樂，
同埋喺生活當中你賜俾佢喜樂，
把一切的重擔都卸給你，
將一切嘅重擔都交俾你。
也繼續，我們為咗何真美姐妹也獻上禱告，
我繼續為何真美獻上禱告，
求主你恩待祝福她，
求主你恩待祝福佢。
我們也為王永蓮姐妹來禱告。
我就为王伟莲姊妹祷告。
恳求你特别的，你知道主啊，他一切的需要，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你来赐福于他。
你知道佢嘅需要，同埋按照你嘅心意赐福俾佢。
赐给他一颗愿意来寻求你、认识你的心。
继续赐俾佢有愿意寻求同埋认识你嘅心。
我们也为着谢太太平安回到我们。中间我们献上感恩，主你继续的恩待祝福他。
我们继续为到谢太平安回来，同埋求你继续恩待同埋祝福佢，
赐给他有健康，能够常常的来服侍你。
继续赐俾佢有健康，常常嚟服侍你。
我们也继续为到广东堂的聘牧在主你面前来祷告。
我们继续为广东堂的聘牧来祷告。
求主你来预备。
求主预备。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阿门。好，今天早晨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是保罗为信徒祷告。
今日我哋思想呢个题目系保罗为信徒嚟祷告。
当你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到十二节，这里我们练到的是使徒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来祷告和祈求。
当你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二到十四节，我哋睇到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嚟祷告。
那你一读保罗的祷告，你就会发现跟我们很多时候平常的祷告非常不一样。
所以你对睇保罗嘅祷告同埋今日我哋平常嘅祷告，我哋唔同噶。
我们的祷告常常是围绕做一些困扰我们心灵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多数是围绕着我们、困扰着我们一些那些事情来祷告。
并不是说这些祈求并不重要，
并不是这个祈求不是很重要，
但是从保罗的祷告的优先次序里面，你就会发现，
当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的优先次序，我们发现
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祈求？
乜嘢叫做合神心意嘅祈求？
怎样的祈求是上帝必然垂听的？
乜嘢嘅祈求系上帝必然听嘅？
有的时候我们在祈求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很有把握，到底上帝会不会成就这些事情？
有时我哋祈求，我哋有冇把握，即系上帝一系真系成就呢啲事情啊？
但是从保罗在这里的祈求，你会发现，这每一件事情他所求的，事实上都是上帝必然会垂听的事情。
所以我哋发现到，原来保罗佢个祷告每一件事上嘅祈求，上帝必然垂听嘅。
那我们来看看第一章的第九节，这里讲到，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所以我哋睇到第一章第九节嗰度话，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
而你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
如果我们读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知道在之前在哥罗西书，保罗曾经不断的使用一个字叫做充满。
所以在这个你看这个第九节之前，这个哥罗西书呢，所以保罗的用一个字叫充满两个字。
那这是一个当时非常流行的词句。
所以当时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句。
哥罗西教会他们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很多的这些假教师在中间传讲一些偏离福音的信息。
所以在哥罗西书当时的环境，就是有些假教师在下面在里面的搅扰，和充满一些疑癫和假的信息。
所以他们也在传讲一种，就是怎样的一些信仰，怎样的一些宗教的仪式，可以使你的生活感觉到好像非常的充实充满。
所以他们用一些假的那些疑癫来教导，就是叫我们怎样做，用什么方式来到我们自己能够得到好像很充满那样。
如果你参与到一些宗教的仪式里面，甚至是如果你把这一个信仰当成是一些非常神秘的知识的话，那你
如果你当这个宗教用为一个很神秘的知识，同埋你想要充满在那个参加这个宗教活动的时候，
那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好像非常的有一种的充实感，
所以你就在那里，你会感觉自己好像很充实感。
那事实上这不是真正的认识神，这并不是福音，这并不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这里是保罗所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行先我们所说是不是的，因为他们要想求自己，他要真正的充实。
那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保罗的其中一个祷告的内容，主要就是要信徒如果他们属灵生命真正成长的话，是在生活当中可以遵行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保罗他真正的祷告的目的，就是给他们能够有一种充实，真正的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很遵行神的旨意的那个事。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的基督徒的生活的经历里面，
所以我想问一下基督徒的生活的经历里面，
你们有没有问过，
你有没有问过
到底我做这件事情或我这样做是不是神的旨意，
我所做的这件事情究竟是不是神的旨意呢？
我相信你肯定问过这个问题，
我相信你肯定会问过这个问题。
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问到底这是不是神的旨意，
每一个基督徒他都在问究竟这件事是不是神的旨意。
我们选择婚姻的对象，我们选择工作，我们选择在哪个城市居住，其实这都跟上帝的旨意有关。
我们选择婚姻、选择工作或选择在某一个城市居住，所有这些都是属于神的旨意。
我们的人生里面充满着各种的选择，
我们的人生在里面我们充满很多的选择。
我们常常走到一些分岔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不知道是向左还是向右。
有时候我们面对走了一个分岔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向左向右，我们在犹豫。
那作为基督徒，我们都会问到底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作为基督徒，我们要问究竟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呢？
甚至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也想说我要选择哪一家医院，我要选择哪一位医生，我退休以后我要做什么。
所以甚至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我们要选择某间医院、某个医生，甚至我们退休我们要做些什么。
保罗在这里就是要帮助信徒在生活当中走在神的旨意里。
保罗在这里要教导一些信徒要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
所以他要让信徒首先明白神的旨意不是一些很抽象的超越我们经验的东西。
所以他给他们弟兄姊妹要明白到神的旨意不是一种抽象，是超越我们所想象的，
不是好像当时的假教师里面所传讲这种的神秘主义，
不是好像那些假教师，是当时他们所传那个神秘主义。
所以他这里说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
所以他这里写到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
这个悟性就是 你的理性上你是可以理解的，明白，你可以明白上帝的旨意。
这个悟性是你的理智，这个事情上面你会理和明白神的旨意的，
不是我们一时的冲动，
不是我们一时的冲动，
也不是一些我们的感觉，
也都不是我们的感觉，
而是上帝在圣经中已经向我们启示他的话语，我们可以从这些原则当中来认识什么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上帝在个话语里面有个原则给我们能够明白到什么叫神的旨意。
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的生活是走在神的旨意里，
你想想看，如果你在你的生活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
这是不是你人生中最大最大的祝福？
这些是不是你人生中最大最大的祝福？
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是我遇到这件事情我来才怎么样才来求到底我应该怎么做。事实上我们应该求的是主要让我的一生都能够顺服神你的旨意。
所以我哋祷告嘅时候，当我念思咩事情，我哋先祷告。但系我哋有冇求到？只有我哋一生有冇走喺你嘅旨意里边？
当我们原则性的这一个方向对的时候，这些具体生活中的事情也一定是合乎神心意的。
当你嘅原则上边系对嘅话，所以你嗰啲细节喺呢个呢事情里边系行喺神嘅旨意里边。
所以明白上帝的旨意，透过上帝已经在圣经中给我们的话语，这些真理。是保罗在这里教导信徒应该有的一个方向。
所以明白上帝的旨意就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在这个原则里面，我们就是保罗所教导我们，这个就是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
所以他会说，自从听见的日子，我就怎么样不住的为你们来祷告祈求。
所以保罗说，我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
那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为我们的小孩子，为我们的配偶祈求祷告的时候，也应该按照这个方式来祷告。
所以我们为别人，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配偶，都应该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祷告。
是祈求上帝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
求上帝给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和遵行神的旨意。
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明白也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那就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件事。
如果一个人能够明白和遵行神的旨意，是他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件事。
好，我们来看看在这里保罗讲的第二点，就是这个真理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所以保罗就讲到这个真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这个真理的主要的内容是关乎耶稣基督他的位格跟耶稣基督所做的他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工。
所以这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知道的位格和他向我们显现的事情。
换句话说，你要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你一定要对福音有更深的认识。
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明白知道神的旨意，你一定要对福音有深一层的认识。
有的时候我们把福音当成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有时候我们看福音好像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没有错，福音听起来非常的简单。
没错，福音听起来好像 很简单，
但是这个道理本身是非常深的。
但是这个道理是本身是非常的深，
你不是需要知道更多的内容，而是在真理这个基本的真道上，你需要体验的更深。
你不需要知道内容，但是这个真理这个事上面，你要体验到很深度。
你需要深深的明白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什么。
你知道你深深的明白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什么。
你需要深深的认识到上帝对你的爱。
你要深深知道上帝对你的爱。
你需要更深的认识你自己，
你要知道更深的认识自己，
知道自己内心中有很多隐藏的罪，
你知道你内心有很多隐藏的罪，
是可以透过福音被更新的，
可以透过福音被更新。
那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我们知道的越多，就一定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成长的越多，其实有时候不一定。
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很多，我们的属灵的成长就很多，不一定。
你可能知道的越多的时候，那一部分只不过是一些知识而已。
如果你知道很多，那些部分只不过是你的知识而已。
但是你对耶稣基督是谁，你对他的认识，还有你对上帝的爱的体验，不一定很深，你在福音中是没有扎根的。
所以你知道耶稣是谁，他对你是怎样，还有你知道上帝他的爱对你是怎样，你这个扎根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不认识上帝是一位会愤怒的神，是公义的，你就不会敬畏他。
如果你不知道上帝是一位是公义的，你就不会敬畏他。
如果你不知道耶稣基督，不知道神他是有位格的话，你不知道每一次在你犯罪的时候，上帝是会为你的罪忧伤的。
如果你不知道上帝是有位格的，当你犯罪的时候，上帝会为你忧伤。
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福音真理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想说我要懂更多的知识，而是我有没有认识这位有位格的上帝，就好像你认识一个人一样。
当我们要清楚明白福音是什么，是我们要清楚认识到我们的上帝 是有位格的上帝的。
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时候，就有很奇妙的事情在我们心中就会发生。
而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的时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这里就讲到，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所以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了那个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
将我们牵到他的爱子国度里面去。
这里讲到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光景是在一个黑暗的权势底下。
这里讲到是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在黑暗的权势底下。
当我们的灵魂还在游荡的时候，
当我们的灵魂在游荡的时候，
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在一种黑暗中生活。
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黑暗罪恶的中生活。
而且这个权势就是说有一个势力是在控制着我们的，
如果这个权势就是有一个势力是控制着我们的，
甚至我们可以说在那个光景当中我们可能在疯狂的在犯罪。
所以在那个光景当中，甚至形容说我们在那里疯狂的犯罪，
我们可能完全是偏离神的，
我们完全的偏离上帝。
但是上帝可以在我们这种光景中把我们拯救出来，
但上帝能够将我们在这种光景当中拉我们出来。
你有没有体会到上帝的这一个大能神的爱呢？
你有没有体验到上帝那个大能神的爱呢？
你有没有看到，当你没有顺服神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顺服这个恩典白白的加在你的身上呢？
你有没有看到，当你不顺服上帝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顺服上帝的恩典加在你的身上呢？
你有没有在你的心灵的深处体会到耶稣基督那温柔的爱、温柔的声音？
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心灵的深处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那个温柔的爱在你里面呢？
把你原来是一个奴隶的身份变成了这里说带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成为上帝的子民。
将你在一个奴隶的身份里面，将你牵到这个形容他的爱子的角度里面。
这一个是对福音更深的认识，
这个是对福音更深的认识。
所以当我们唱这首诗歌万古磐石为我开，永我长生在主怀这首诗歌的时候，你的内心中是充满着感恩的。
当我们看到这个万古磐石为我开，这个上帝的恩典就为我们敞开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恩典就是我们心里面敞出来的。
所以保罗在为信徒祷告的时候，也就是等于说我们在为一个人祈求的时候，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的为我们的子女、为我们的孙子们、为我们的配偶、为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是这样子的求上帝的爱恩典临到他们身上。
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榜样，我们继续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孙子，我们这样去祷告，就叫我们能够在神的旨意里面活着。
只有当他更认识上帝、更认识耶稣基督的话，他的生活才有可能行在神的旨意里。
所以只有他们是这么更深的认识上帝，才能够在神的旨意里面过了。
我们的祷告不是说啊，他避开这个苦难，他生活中顺利就好。我们常常祷告的方向是这样，可是你发现保罗祷告的内容不一样。
所以你看回我们的祷告通常他避开这个苦难，他那个生活顺利就好了，但是我们发现到保罗的祷告不是这样。
他说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
所以这里说到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们在行事为人上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的喜悦，
凡事蒙他的喜悦，
在一切的善事上都能够结果子，
在一切的善事上都能够结果子，
渐渐的能够多知道神，
渐渐的多知道上帝。
那这里你就看到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求的是因为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他们越认识神，所以他们的生活越有喜乐。
所以保罗的祷告，因为哥罗西斯他认识神、更认识神，所以他心里带着有一种的喜乐。
那这里说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像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是凡事蒙上帝的喜悦。
所以他就说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他们在行事上对得起主，所以他就凡事上都蒙他们的喜悦了。
而且后面说到你们也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想呢個後面嘅角度，你們凡事上亦都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
你看到保羅在他的祷告里面，这个优先的次序是非常正确的。
我哋睇到保罗嘅祷告嘅优先次序系好重要嘅。
很多时候，我们先说主啊，让他能够更加的什么，生活中平顺，以致他有快乐。这种祷告是颠倒的，跟保罗在这里讲刚好是不一样。
所以有时我哋个祷告话，主啊，求你俾佢哋有平顺，好叫佢哋欢喜快乐，同保罗嘅祷告系啱啱颠倒咗。
在这里，我们看到是。让一个人能够凡事能够讨上帝的喜悦，以致他在各种的患难当中也能够欢欢喜喜。
所以保罗即系俾佢哋睇到佢能够喺上帝嘅旨意里边，然后佢先能够有呢种嘅欢喜乐、宽容嘅心情。
当他越认识神的时候，他心里的力量就刚强起来了。
当佢认识上帝嘅时候，佢嘅心灵嘅力量就刚强起嚟。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就讲到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所以这个俾他渐渐多知道上帝，同埋照佢嘅荣耀各样嘅事上面有力上加力。
那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祷告一定是蒙上帝垂听。
所以我哋睇啲咁样嘅祷告，一定系蒙上帝嘅悦纳。
当我们把这个次序调整以后，把上帝放在首位，把讨上帝的喜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是能够很丰盛的，是真正的被神所充满。
当我们的祷告是将神摆在第一位，同埋我们将神的旨意在前面的话，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祷告就会很得到神的悦纳。
换句话说，喜乐和平安是结果。
换句话说，喜乐同埋平安系个结果。
我们祷告的目标应该是放在更多的认识神和顺服神。
我哋嘅祷告嘅目标就系要更加认识神同埋认识上帝嘅旨意。
那这样子的，把我们的祷告的优先次序调整过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你的生活和以前不一样。
你嘅祷告如果系咁样嘅优先次序嘅话，你嘅人生、你嘅生活就冇乜一样。
那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听得到以后，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神的话语给我们能够有一个祷告的改变，
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为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在神面前祷告，不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的需要我们不需要祷告，不是。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平安、有喜乐，这是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
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命有平安、有喜乐，有这个目的。
可是当我们没有转向他、没有依靠他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是得不到的。
所以我们不转向他，我们不依靠他，我们的追求是不到的。
所以这个目标跟这个的结果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个目标同埋个结果系好重要。
如果我们所设定的目标是要讨上帝的喜悦，
如果我哋设定个目标系讨上帝嘅喜悦，
就是我们常说的荣耀上帝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所以有时我哋时讲系荣耀上帝系我哋人生嘅目的。
这是在卫斯明要理问答的第一问。
韦斯文要你问答过第一个问题，
就是人生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人生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荣耀神，并且永远以他为乐。
荣耀神，同埋并且永远以他为乐。
那这不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这个不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而是说，当我们设定人生的目标是为了荣耀上帝的话，我们所有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他，我们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上帝的同在跟神给我们的喜乐。
如果我们设定有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荣耀上帝的话，那么这个永远与他乐就是跟着就是另外，那么我们就是会有的。
可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是生活中的快乐，我们一定最终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
反过来，如果我们追求人生的目的是要快乐，那么我们得到的结果就不是这样。
你试试看，这是完全不同的。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开始注意到什么是讨上帝喜悦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
试下睇，如果你个生活嘅首先目的就要追求上帝嘅旨意嘅话，咁你个生活系不一样嘅。
那我们来看看，在这里为什么会讲到这个 力上加力。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接着我们看到就是什么叫力上加力呢？
在第十一节这里 讲到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所以十一节他说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保罗使用同一个词的名词和动词的形式，
所以保罗用一个同一个字的、那个、名词和动词的形式。
他说为我们祷告，我们能够照神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所以他说到他为我们的祷告，给我们在神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力上加力，就好像说你在一个被围困和战争中，你必须要坚守阵地。
所以好像你被好像个战地上面嗰度，你被围困住咗啦，你要去忍耐去接受，而你去喺呢个困苦嘅当中去胜过。
在原文里面，其实他是在讲一个战争的这种情况。
所以喺原文个意思就系佢讲到战争嗰个情况。
四面受敌。
四面受敌。
那我们需要怎么样？坚守阵地。
我哋要坚守阵地。
这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遇到的？
呢啲系咪我哋喺生活当中时而呢个情况呢？
没有错。
冇错。
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生活，有世界、肉体、魔鬼，天天对我们各种的诱惑攻击。
冇错，喺呢个四维呢个黑暗嘅世道里边，时时都俾嗰啲幽暗嘅势力去向我哋去攻击，同埋去追击我哋。
如果没有上帝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一定是被打败。
如果冇上帝加俾我哋力量，我哋一定会打败。
那但是在这里，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好消息。
在这里保罗给我一个好消息，
他这里说感谢父神，在第十二节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所以第十二节说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得基业。
那这个基业就是好像我们说一个人他把这个买房子的定金已经付了，
这个基业就好像一个 买房子的人的按金按了。
现在这里不是付一部分的定金，
这个不是付一部分的定金，
而是全额都已经帮你支付了，
而是全额全部给上。
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在天上有了一个基业，有了一个保障。
即系换句话说，就我哋喺天上面有个基业同埋有个保障。
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透过他的顺服和耶稣基督所流的血，已经全额帮我们支付了。
因为耶稣嗰度喺十字架上，佢嘅顺服同埋佢付出佢嘅死，已经全部同我哋付清啦。
所以你不会失去任何在天上上帝所为你存留的基业。
所以你唔会失去喺天上上帝为你存留呢个基业。
就好像在旧约里面，就是当你看到诗人讲到这个疆界这个地界是上帝为他的百姓所持守的，
好似旧约上帝为他们的子民去持守这个疆界，
所以已经有将来的荣耀在等待着我们，
已经有了将来的荣耀等着我们，
有将来神为我们预备的基业。因此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惧怕，我们不善胆，我们有力量去面对每天生活中各种的困难。
所以我们既然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基业，我们面对这个世上的苦难，我们不以惧怕丧胆和失去这个信心。
虽然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跟罪搏斗的时候，当我们跟病痛在那里征战的时候，在这阴影之中是有泪水，是有试验的。
所以我当我们去面对这个苦难、这个疾病、这个痛苦去争斗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会有试炼。
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了死亡。
但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
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而且他已经在天上了。
而且他已经在天上了。
所以当他安慰门徒的时候，他对门徒们说，你们不要什么 你们不要惧怕，你们不要担忧。他说我去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所以他当他显然是门徒的时候，他们说你不要惧怕，不要担忧，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
这一些当我们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当我们体验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就是这里说的力上加力。
所以当我们明白到体验到原来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就知道天上的基业是为我们前行。
我们在坚守阵地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被围困，
所以我们坚守这个阵地，虽然被了四围的围困着，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终一定会得胜。
但我们知道最终我们会得胜的。
当我们读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中拯救出来。
使我们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救了出来，
把我们带到他爱子的国度里，
将我们带到他的爱子的国度里面。
换句话说，你跟我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已经是在他爱子的国度里了。
换句话说，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你和我都在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了。
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是一个两个不同的国家，
中间是没有中间地带的，
这里是没有中间的地带。
以前我们是在黑暗中生活，
以前我们在黑暗生活，
但是如今在耶稣基督里，他已经让我们出了黑暗进入了光明。
而今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
那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盼望。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盼望。
祈求圣灵你光照我们，启示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中的应许。
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圣经中的应许，
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中。
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同他一起显现在一个荣耀当中。
求你赐给我们中间每一位信徒都能在每件事情上、生活上能够力上加力。
求主你赐给我们，在我们每个人弟兄当中，要在生活上我们有力上加力。
因为这个力量乃是从你荣耀的全能你加给我们的。
因为这个力量是你从你的力量加给我们的。
我们已经在天上有了你所赐给我们的基业。
我们在天上已经你为我们前留的基业。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因为你起立，我哋唱回应诗歌。多谢牧师个信息，多谢做咗个翻译。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当我罪与忧愁，何等天理能聚万事，来到主恩座前求，多少被我累累伤害，多少痛苦默默受，在人间却各样事。人作全球，
上帝，多謝你恩典，多謝你寶貴的話語，只有時刻都提醒我們，使我們能夠清醒。只有很多時候我們都是有軟弱，求主你都是赦免，用你寶血潔淨我們。只有我們過一個星期裡面得到的金錢，求主潔淨，使用教會各樣的成功，而你未得著最高榮耀，使到福音能夠廣傳，使萬人得到救恩。多謝你，而你祝福我們，我們每個人，我們獻上感恩。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为求神一众领受牧师祝福。
赞美真神，万方之间，世上万万赞美之人，天使的君赞美之名，赞美圣父圣。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12/23，為了教會網絡禱告會，都鼓勵弟兄參加。教會建堂時工上建問題解答，請大家都係喺呢方面能夠問卷調查，同埋請大家，同埋4/11/29星期五5:30-9:00將舉行感恩節聚餐，同埋感恩節嘅見證，以感恩為祭啊。第五是問自事工部預計的每一年的6月和12月出力2次就有咩整體姊妹都喺呢方面喺2個月之內4月同埋10月交俾義珍姊妹有乜補充？冇補充，我哋默禱啊，散會，願主賜福大家。